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做群羊的榜样。
进入教牧书信，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做神的好管家。良友圣经学院姚谦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大家好，我是姚谦，继续来跟大家在教牧书信来研讨，盼望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的服事里面，因着更多了解神的这个圣言呢，我们有更大的进步。今天我们进到第八课，就是谈到教会中的领袖。我们的经文范围应当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整章的经文。上回呢，其实谈到这个第二章末后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解释这个女人呢，在信心、爱心、圣洁之手上，在如果他是这样呢，必在圣场上得救。那么那上回呢，我说这个解释呢，跟第三章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呢，和本圣经呢就说，人若想要的监督的职分，就是谢幕善功。那么他还有一句话，这话就是这话是可信的。我上回说这话是可信的，应当是按这个经文，我们说教牧书信里面呢出现有五篇，放在第二章末后来解释，这个就比较完整，而且呢也可以合理的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救恩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着女人要透过信心、爱心、圣洁之手呢，好像要人做很多事情才得救这种的困难。那么我在这里只是补充啊，我们要进到第三章以前呢，就是在教牧书信里面呢，一共有五次呢就提到这个这话是可信的。第一次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那里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这个是第一次。那么三章第一节，这里刚刚说是第二次。那么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呢，下回我们谈到第四章的时候呢，第九节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话是什么回事？就是第八节哪里提到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个也是跟神的救恩有关。那么往后两次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那么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啊！看见吗？有可信的话说，这个可信的话说放在这个经文段落里面，也是跟基督耶稣的救恩永远的荣耀有关了，因为这个是二章十节哪里所说的嘛。还有最后一次呢，就是提多书三章第八节。提多书三章八节，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的事业。那么这个都是跟上面提到神整个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相关的说话。所以我们说这句话呢五次出现呢，我们留意他在教牧书信里面的作用呢，我们是这样的解释第二章第谈到女人祷告在圣场上得救是这个意思。好了，我们今天很快要进到第八课呢，提到教会中的领袖。那么刚刚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这个人若要想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谢幕善功。那么第二节呢往下去呢就谈到做监督啊他的条件。那么 这章经文呢有三个大部分，一个部分当然是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是提到这个所谓监督的职分，而且也谈到这个监督要选离他又有的条件等等。那么第二个部分是论到做执事的，第八节一直到十三节，这里呢也是提到执事这个要选立出来的人，而且也提到执事当有的条件啊，这个也是这个部分呢、啊。那么最后个部分呢，十四节到十六节呢，这个段落呢，就特别提到神的教会啊。保罗对提摩太说我要到你们那里去，但是可能有一些耽误迟延呢，他就说如果我真的迟延来呢，你要知道这个，你要知道怎么样在神的家行事啊，这个是十四十五节嘛。那么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等等啊，往下来我们会谈到这个部分，教会是神的家。那么这三个大的段落呢，都跟在教会里面重要的服事的岗位有关的哦。那这里提到人若想要的监督的职分，这个职分呢有人说这个谢幕善工呢，这个监督到底是什么回事呢？那一般如果我们从书信跟使徒行传来参照呢，一般的解释就是监督就是长老，长老就是监督。因为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对那里呢提到他特别跟以弗所教会的领袖啊，就是称他们是长老呢，临别的说话呢，就是一个证据了。哪里他们是长老，但是保罗也说是圣灵立他们做群羊的监督嘛。所以这里呢，如果给提摩太书信，提摩太留他在以弗所教会来吩咐人不可以传异教呢，这个也是一样的，提到监督就是长老啊。那么监督原来的意思是神的探访，好像我们今天家庭探访，进到弟兄姐妹家里面探访，这个探访是神的探访呢，就是监督这个字原来的意思。那么有人也说这个是功能性的事，不是说监督这个职分一定是一个职分啊。谢幕善工也不当人不必人只是做长老才可以谢幕善工嘛，你跟我是一般的信徒，没有什么职分，没有什么干位，我们是不是不可以谢幕善工呢？也不应当了。当然这里说谢幕善工，特别说如果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呢谢幕做神的服事啊，那么愿意很喜爱来帮助弟兄姐妹啊，这个也是谢幕善工哦。那无论怎么样，我们说监督应当就是长老，长老也是在教会信徒里面来选立出来做领袖的，信徒的领袖就是长老，就是监督。而且做长老做监督的人呢，是特别在神的工作上服事上，他放上他的时间，他特别用心来做神的工啊，是这回事。所以不一定是所有的信徒他喜爱神的工，但是你跟我如果我们喜爱神的工，愿意服侍主服侍人的时候呢，我们也称得上是谢幕善工，不但是在这里只是做监督的才是可以谢幕善工。那么这里提出对监督的条件，哇，他第二节哪里呢，一直到第七节呢就列出来了啊。首先他说必须无可指责，指着一个妇人的丈夫，一直往下去呢，哇，十多项啊条件。如果我们每一项来讲呢，时间也不 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见他这里提出种种的用字呢，我可以说做教会领袖呢，或者说我们做监督长老呢，有三大环方面呢要注意。第一个呢，当然是一个道德的要求。这里说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往下去，他自守啊、节制啊、自守啊、端正啊，这些呢都是跟他个人的品格有关啊。第一个呢就是道德的要求，特别我们说什么叫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呢？这个是不是说他不可以只是结婚一次，不可以离婚，不可以再婚？是不是这些理由呢？其实研究的结果呢，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主要是说他在性生活方面上要圣洁。因为当时其实外邦的社会，无论在哥林多也好，以弗所也好，外邦人他们没有认识神，或者说他们拜异教神的，他们那个道德的标准，特别在男女性事方面呢，都是很淫乱的。所以保罗这里呢，对教会里面选的领袖，包括监督长老的时候呢，就加上这一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其实那个往下去呢，提到执事的时候呢，选的执事另外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岗位呢，第十二节呢也是有这样同样一条哦，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第十二节嘛，三章跟这里三章第二节提到做监督的时候也是一样哦，所以两个方面都是同样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在生活，特别在家庭关系方面，当然是基督教我们的教导真理都是一夫一妻啦，啊，只说一个妇人的丈夫，当然是这个也是一个主要的理解。但是不单如此，如果你说，哎呀，他配偶、他的妻子，或者说爱人早离开世界，他就不可以再做工吗？他不可以做再娶再嫁吗？这个离婚再婚的问题是一个独立的题目。但是这里提到教会选立领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做他再婚，他配偶早离开世界，他再婚都本来他是做监督长老就不可以服侍呢？因为如果你解释圣经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他不可以再娶，他们就影响他监督的发挥了。如果是这样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啊。所以一般的理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对监督也好，对执事也好呢，也是特别指到他在道德生活方面的要求。那么这里很多条件都是跟另外就是跟个人的品格有关啊，他不打人啊，不应酒之事，就是那个年代哇，外邦人的行为，他们醉酒酗酒都是很厉害。如果你做教会领袖，你的品格、你的习惯、生活习惯都是跟外人没有分别，那么怎么样去可以带领神的教会呢？所以呢，列王是道德的要求，你的性生活、你个人的圣洁，第二呢是品格的要求，那么第三环当然是你的家庭的见证。这个家庭的见证包括你接待远人啊，你呢生活人际都好啊，生活见证扩大就是你的生活见证跟人际见证嘛。所以一般呢选立教会的长老、监督这三大环按这里提出来呢都是很重要的。我在说道德生命、道德的要求需要的。如果今天社会里面，不要说教会，社会里面的官员 他们的生活都是道德败坏的，贪婪的，那么你怎样期望他可以带领他的地区整个国家呢？你不要求他品格方面比一般人更好，他有什么资格来治理呢？那么在神的家教会也一样了。那么第三环当然他的家庭了，他的儿女了，他是不是好好的打理好管理好自己的家。这里说第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加上第五节更重要了，人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教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大家可以看见这三大环呢，其实也是一个中心平衡的要求。你的道德及格了，你品格也高尚了，你家庭儿女也是信主的，整个家庭配合一起呢，这个是最基本的对监督长老的要求。那呢你说诶还有哦，那么这里说他要善于教导哦啊，那么这个也是对监督长老呢一个重要的要求哦。当然善于教导这个是恩赐啦，如果有一些人他没有恩赐，根本都说话表达不到位，那么这个对他如果做领袖呢，在人面前要说话要报告啊，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这里提出善于教导，我看来都是针对当时充满异端的环境，保罗要求提摩太选离的人呢要在真理上来存传啊，教导的恩赐善于教导当然是一个不容易的，因为不是所有的长老监督都是经过训练的传道工人嘛。好像今天教会里面如果做监督做长老的，他没有良好的圣经的培训，你怎么要求他善于教导呢？他善于教导应当包括这个恩赐，教导恩赐的发挥，包括这个恩赐发挥也是要求他在真理上比一般人更加完整哦。所以这个呢，我们选离我们教会的领袖的时候呢，真的要好好的考虑。因为我也看见很多的监督长老，如果他没有可以跟传道人一起来做教导的，他的那个服事呢也是某一方面受到限制。当然教导是传道人主要的责任。所以如果我们说长老监督他也是善于教导，他的位置就跟传道同工传实践服事的传道工人呢都差不多了。但是很多的监督长老可能不是在装备上，真理的装备话语上受过一般的严格的训练，那个就是另当别论了。但是我们讨论到圣经这里呢，最原先初期教会选立领袖的时候呢，应当作为一个参考。我在说道德的要求、品格的要求、家庭的见证，总之这品格、家庭、人际方面呢，都是表示你要选立一个成熟的人。你不要选立一个呢信主不久，也对在真理上根本都没有认识的人做监督长老，这个就没有理由了，这个也是带来教会的混乱。好了，第二个部分呢，执事的选立呢也大同小异，这里呢也是对品格有要求的，因为第八节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嘛，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嘛。这些呢如果我们慢慢讨论呢，不贪不义之财呢就时间不够了。执事也是在品格上对他有要求的，他也要信仰纯正的哦。因为他这里第九节怎么说啊，要存清洁的良心，加上一句哦，固守真道的奥秘哦。你不会说诶执事只是服侍，只是照管饭食，他不重要哦，没有对他信仰有要求了，那么你没有看清楚圣经了。 第九节那里，这里说他也要固守正道的奥秘哦。你不要随随便便选立一些热心的人做执事哦，他没有固守正道的奥秘，你不要选立他哦。啊，他的家好吗？这里呢，这等人呢也要先受试验，要等候的哦，没有可责备之处呢，才叫他们做执事哦。啊，这里没有特别提到他的家庭，但是呢，先受考验也是严格的哦。所以呢，我觉得执事的条件选离的标准呢，跟长老呢也小不了很多了。那第十一节呢，女执事，这里翻译做女执事，原文是女人，也是如此。到底这里是谈到女执事还是执事的爱人，执事太太呢？那么专家也是在辩论，但是和本圣经这里翻译做女执事呢，就是选取这个女执事，就是初期教会里面也有女的执事啊。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菲比啊，提到初期教会跟保罗一块来传道做同工的亚居拉、巴基拉夫妇啊，可能他们也是教会里面管教教会的执事的人物啊，我们不了完全知道，但是这里提到女执事呢，也是说姐妹在教会初期教会里面也有很好的服事，甚至跟男的也有同样重要的岗位，他们也需要固守正道的奥秘的啊。这个呢，我觉得呢，特别提出来呢，也要需要我们好好的注意的，因为今天教会呢，很多时候吵吵闹闹，或者说很多人觉得哎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怎么样说也解决不来呢，就是哎，你在原先选离出来的人呢已经出现问题嘛，本来不应当选离他们，没有按照圣经这里的标准条件选离出来的人呢，就带来你头疼很大的烦恼。其实中国教会呢，在这方面呢，我们要求当然呢，你说慢慢知识水平、教育水平提高，这个是普遍的，这个是好事情。但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服事的，不管是长老、监督、执事，神的标准不完全是按外面世界的嘛。你不可以说哎呀他教育水平很高，他也不错这个那个，但是他道德很差，他没有好的个人品格，他的家庭也是乱七八糟，你就选择这些人，这些人是贪婪贪财的贪污的，你怎么可以选择这些人进教会里面做神的工呢？这个把关呢，是我们做传道同工的，或者说教会你本来你已经是长老监督了，你是按神的话语选立出来的人呢，你再选立后来的人呢就更加要注意了。你说本来是那个不好的样子，怎么样解决问题啊？有时候我觉得我同意也是很难的，这个很难，就是你开始的时候前人没有好好的把关，有时候这些问题你要让它自然来过去的，人解决不来又交托神。但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选立监督跟执事的问题呢，盼望圣经在这里呢，第一节到第七节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呢，提到选离监督跟执事的经文呢，我们真的要严守。好了，最后三节的经文，十四节到十六节呢，就提到教会是神的家。那这里呢，因着保罗对提摩太吩咐他，如果你等不到我来的时候，你在神的家应当怎么样行呢？保罗在这里就提出呢，至少有五个呢教会的真理呢，我们要好好的思想。第一个呢，就是教会应当有继续的传承。你要等我来以前呢，你应当知道怎么行。就是说，保罗说教会里面应当有规矩的，虽然我不在，但是提摩太啊，你要懂得治理、处理啊，这个是教会的秩序啊，这个很重要哦。第二就是。保罗说神的家，他说教会就是神的家庭，那么家庭的要素是什么？是爱， 又有爱了。教会也是原来是永生神的居所哦。教会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神的永生神的教会啊。这个呢提到教会是永生神的，就是说他是圣洁的啊。教会不但有爱有圣洁啊，这个是保罗的意思。那么第四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有真理的啊，我们先后提过教会应当有继续，不是混乱的，有行政的规矩的，有爱有圣洁有真理。那么保罗更用一个诗歌，第十六节一般来说是一个诗歌，说大在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教会是金钱的奥秘，这个金钱的奥秘呢，简单来说呢，按下面对它的形容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说教会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头，我们是他身体吗？教会应当有耶稣基督在其中，是金钱的。所以这首诗歌呢，我们念出来呢，哇，最后啊，我们念出来了，大在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若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六个形容词，成若身的神在若身显现，就是提到基督的人性，他地上的生活。被圣灵称义是表示他的神性，他的复活。罗马书一章四节那里说他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一方是他的人性，另外是他的神性。被天使看见是表示他升天，他得胜。被传于外邦是提到他被使徒们宣讲于外邦。被世界上的人信服是表示基督耶稣传讲他，我们传讲他带来的果效。被接在荣耀里表示这位神性的奥秘，金钱的奥秘，耶稣基督知道，表示他进到神的面前，父神的面前。所以这六句话就是提到我们的福音的中心，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早期教会里面来歌颂来传扬啊，盼望我们提到神的教会领袖今天监督跟执事的选立跟教会本来的意义啊，他有继续的，有爱有圣洁有真理有敬虔，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成为我们每一位我们的听过的弟兄姐妹的帮助。
中，他要更亲密。